那么在佛法所建立的标准呢，就是性德。凡是啊与性德相应的啊，就是四道；与性德相违背的，哎，那就是非道。那么性德讲到了极处，就是一念心性哦。所以讲到了究竟哦，一念是道，二念三念就是非道了。哦，这个标准很高，这是诸佛如来的标准，法身大士的标准啊，只有他们才有能力保住一念哦，不落在第二念上面。所以啊，他们的果报是大吉大福，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哦，大乘经里面常常讲一真法界嘛。一真法界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一念来的。如果我这一念我们守不住，保不住，那变成了三心二意了，这样子就会变现出十法界的一正庄严呢、啊。所以十法界一正庄严对法身大士来讲是非道，这个我们要明白啊，自己我们做不到啊，但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知道的好处就是在我们修学的过程当中啊，不至于得少为主，不会犯这个毛病。知道自己的现在的境界还是很有限的，还要努力发奋，不断努力向上提升。可是啊，现在我们不得已啊啊，把这个道的水平给把降低一点，降到了最低了。什么是道？五戒十善是道，这最低的啊。什么是非道？啊，破戒啊，十恶是非道。这个标准呢、啊，降到了这个地方，我们就清楚了，就明白了，就有了着手之处啊，从哪里下手啊？这是讲一般的大众啊。如果我们对念佛的同修来讲的话，哦，念佛同修，哦，你为什么念佛？念佛的目的何在？哦，是不是希望求生西方净土啦？啊，是啊，啊，那换句话说，这个希望不能落空哦，一定要兑现才行哦。哪怕是下三品往生、哦、都不落空吗？这个愿都可以满吗？啊，这个是最低的水平是什么呢？念佛同修这个道四道的最低水平是什么呢？就是佛陀在《观无量寿佛经》上面跟我们讲的，敬业三福，这是念佛修净土的人最低的水平。所以说啊，我们想要在这一生里面往生啊，这个一定要知道啊。哦，佛说三福啊，总共说了十一句啊，这十一句就是道，违背的这十一句那就是非道啦。哦，这第一福里面讲啊，哦，头一条是人天福啊，哦，就是人天之道，我们能够奉行，我们生生世世可以不失去人身。如果我们不能奉行，那就是非道，非道就是三恶道啊，必定会堕畜生、地狱、恶鬼，这个三恶道啊。哦，这第一这个四句话就是啊、哦，三福里面的第一句啊、哦，四句话，哦，就是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我们要懂这个意思啊、哦。这第一句里面说的是说明。是实善，是根本的根本啊、哦！什么叫做孝，什么叫做敬，我们一定要清楚啊，不能够不明白哦啊、哦。那么第二福是二圣的，二圣人所修的标准啊、哦，这三句话是受持三规啊、哦，具足众戒，不犯威仪，这是入佛门的标准啊、哦。那么第一福是入佛门的基础，我们刚刚讲过啊。哦，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是入佛门的基础，但是还没有入门哦。到了第二福，这才是入门哦。所以作为佛的弟子，佛的学生，我们想想我们有没有资格做佛的学生。佛的学生呢，必须要遵守这三规的约束哦。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是不是违背了这个佛的教诲呢？啊，三规啊，第一个就是皈依佛嘛。我们在三规传授里面呢，哦，老法师有讲到三规传授，讲得很清楚，有一本小册子流通。所以受三规一定要了解三规的意义啊。皈依佛就是觉而不迷，我们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是不是觉而不迷？觉啊，这是四道；而迷啊，那就是非道了。所以我们的思想见解是不是正确？思想见解纯正，与佛相应的话，那么这是四道。那么思想见解若是不正，邪知邪见，那就是非道咯。 这是皈依法的意思。那么第三，皈依身，身是六根清净一尘不染的意思了。我们自己想想看，我们心清不清净呢？我们的念头清不清净呢？我们的身清不清净呢？我们所居住的环境清不清净呢？要知道清净是道，不清净就是非道。所以三宝弟子念念要与觉正净相应才行啊，这才是四大。如果我们念念与迷邪染相应，那就是非道咯。哦，这点哦，学佛的同修一定要注意。那么第三福是指啊大圣菩萨的基础啊，所谓发菩提心哦，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哦，这个发菩提心啊，就是所谓的四弘誓愿嘛，哦，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啊，这发这个愿，天天在念呢、啊，这个愿要兑现才行啊，那个愿就不是空愿呢、啊，要做到啊，所以菩萨能够做得到，因为菩萨有惭愧心，惭愧在策立他，使他能够奋发向上，勇猛的精进，所以惭愧是道。如果是无惭无愧，不知道羞耻，那就是非道咯。哦，这个深信因果呢，这个因果不是普通的因果了，普通的因果菩萨怎么会不知道呢？没这个道理吗？这个因果是什么因果？这个因果是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这个因果啊，这个道理很深啊、哦，普通人是不容易知道的，甚至有的菩萨还不了解呢啊。再读下一句是读诵大圣劝进行者，那么读诵大圣呢，就是亲近诸佛如来哦，这是我们一天都不能空过的，每天都要亲近诸佛如来。那么诸佛如来到底在哪里呢？说实在的，大圣经典就是诸佛如来，所以我们每天要读诵大圣啊。哦，那么读诵的方法呢？哦，就是要先亲近一位善知识。啊，这是世出世间求学求道的秘诀啊，这是古时候人所讲的师承啊。我说一定要在一个善知识那边呢、啊、成就了，然后才能够哦、啊、遍参呢、啊、无量的这个善知识哦、啊，在一位善友的座下成就了参学的本领，这样才有能力去参学呢。啊，这一点我们啊懂学佛人应该会懂才行啊。下面我们讲第十六句。啊，第十六段啊，就是不履邪径，不欺暗室。那么我们前面讲到四道则进，非道则退，这两句是总纲哦。那么不履邪径，不欺暗室啊，这以下是讲的修机啊，我们佛家讲的修行啊，修行最重要的是心地真诚，这两句就是教我们要诚意哦、啊，正是从根本起修。那么履呀、啊，不履邪径这个履呀、啊，是说身之所动啊，念头之起呀、啊，所谓起心动念，身体造作啊，这就是履。那么邪径啊，邪是对正来说的嘛哈、啊，换句话说，邪知、邪见、邪言、邪行哦、啊，邪径是指这些事情，也就是说我们身口意三业违背的正理呀、啊，而、啊、这就叫做邪。那么不欺暗室，这个欺字啊，是指明知故犯啊，欺骗自己，欺骗别人。那么暗室是别人看不到的地方，也就是善恶初分之界，所以断恶修善要在这个地方用功哦，这才是真正的修行哦。这两句话说实在的是就是真诚的落实哦，这个真诚的样子啊，我们自己反省检点一下，我们自己有没有做到真诚啊，只要用这八个字就能够检查得出来我们到底是不是真诚。所以这两句话八个字啊，说的非常的精微哦，精细哦。那么不履邪径，也就是佛在无量寿经上所说的端心端意端身端正的意思啊。世间人啊，所谓的是堂堂正正啊，我们中国古人呢、啊、对读书人的期许要光明正大，堂堂君子。由此可知啊，儒家讲君子的标准啊，这两句也要做到才行哎，要不然就变成伪君子了啊。儒家教学在成绩上也分为三个阶段，所谓君子、 贤人啊，圣人啊，这是教学的目标。所以读书自在圣贤，做我圣做贤吗？君子呢是圣贤的基础啊，想要做圣人贤人啊，这八个字要做到。那么佛法讲的更清楚喽，佛法的教学哎，成就也可以分为三等，叫阿罗汉啊、菩萨啊、佛。阿罗汉就跟儒家讲的君子一样啊，啊菩萨就是贤人啦、啊，佛就是圣人啦、啊。虽然这个成绩三个阶段有点相似，但是实际上来讲呢，差别是很大的。我们知道儒家的教育是一世的教育，哦，始从胎教，哦，终至老死，慎终追远。可是佛法的教学则是三世耶，哦，有过去世，哦，现在世，也有未来世。那么在空间上来讲啊，是尽虚空变法界喽，啊，这就是儒家教学内容所不及的地方。所以佛法教学说的非常的详细，非常的周到。明白之后啊，我们就晓得了，做个好人，做个善人是我们应当的本分，我们不应当做恶人，我们不应当做不善之人了、啊，我们要善与人同啊，这是多么快乐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希求啊，啊，这一个家庭善，哦，这一个国家善，哦，这一个世界都善啊，我们有这个心愿呢、啊，有这种的行持，那么我们就跟与佛道啊就相应了啊。当然此地所讲的邪径暗示啊，我们就确实能够做到不履不欺了，不履邪径，不欺暗示了。这个世间的人说实在的啊、哦，我们在过去啊，我们都知道以前人啊都知道要为子孙求福啊，现在人不行了，现在人替子孙求福的人太少了，现在人都顾自己，能够顾到一家，顾到妻子儿女，那就算不错了呢。哦，可是做儿女的能够顾及到父母啊，也少了，说实在的，不多见了。这就是我们儒家讲的，现在的社会家不成家，国不成国啊。要知道家是国之根本啊，是一种恩义的结合啊，彼此啊都要关怀，彼此都要照顾协助，这样才有恩有义啊。如果只顾到自己自私自利，那么恩义就没有了。恩义固然是天性，可是也得要后天的栽培才懂哦。如果后天的环境不利，那么恩义就容易被这个利欲啊所蒙蔽住了。于是啊，这个人啊只知道争名夺利了，那么所作所为就忘恩负义了，起心动念一切照做，就是此地讲的履邪径欺暗示了。他不是不履邪径，他不是不欺暗示哦，他是履，他是欺哦。所以说教育就比什么都重要了，唯有教育才能够弥补先天的不足，才能够完成树根的光大。因此啊，这个世出世间的这个圣人呐、啊、大圣大贤呐、啊，没有一个不是啊全心全力从事这个教育工作，尤其是着重家庭教育跟社会教育，只有这两件事情做得好啊，社会自然就安定了，那么世界一定就和平啦。那么要怎么样才做得好呢？啊，这两句话是重要咯，不履邪径，不欺暗示哦，这就是身教，这就是义教，哼，身口意的义。那么佛教里面讲三轮说法啊，三轮是讲身口意，那么身要做一个好榜样，要做一个模范，要给人家看，特别是给儿女看，做父母要给儿女做个好榜样。这儿女啊，他从小一天到晚看在心里面啊，看在眼睛里面啊，这个印象非常的深刻哦。所以想要教子女做好人，父母就得做个好样子，这个小孩自然啊将来长大之后啊就是贤惠，贤惠的人。同样一个道理，学校的老师想要自己的学生啊将来有成就，对社会对众生有贡献，老师就要给学生做个好榜样哎。那么儿童啊在这个学龄的这个阶段啊，这个模仿的能力啊特别强，在学校就跟老师学，在家里面跟父母学。如果父母不能做个好样子，老师不能做个好样子，要想比下一代有成就啊，那就难喽。今天大家的观念有一个错误的错觉，以为啊，哦，这个学生有技术，儿女有技术，有科学尝试，有能力赚钱，这就是好儿女，这就是好学生。哎，这个观念实在是 很严重的错误了。你我们看到现在今天世界上先进的国家确实有不少有能力有技术有科学尝试的科学家，他们每天在做什么？他们每天在发明，他们每天在制造，制造什么？尖端武器，这不是一般人可以搞得出来的。制造这些东西干什么？杀人，毁灭世界。所以父母有这样的儿女，老师有这样的学生，你会感觉到荣耀吗？不可能嘛。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观念的。与其养一个儿子啊，教一个学生啊，他们将来制造些高科技武器来毁灭这个世界，还不如养一个好孩子，教一个好学生，能够造福社会，造福人群。这两样大家比较做个比较，我们就知道我们要如何选择啦。这就是智慧呢，这一就是福德啊。所以大家要真正的参透这个道理，凡是对众生对社会有负面影响的都是属于邪径。哦，佛家那边的戒律里面就更严格的禁止了，不得制造杀生的工具哦。哦，这是连贩卖都不可以呢，都破戒呢。哦，你看现在，哎呦，安一个牛，一颗原子弹爆炸，几百万个就死掉了，这是荣耀吗？如果说这是荣耀的话，那是魔王的荣耀，是鬼怪的荣耀，不是人类的荣耀，是人类的悲哀，天人的悲哀。只有邪魔鬼怪才会感觉这是光荣的。哦，这个今天呢、啊，这个邪径这两个字啊，意思比古时候啊大得多，太多太多哦。这个暗示哦，这个意思也很深哦，人见不到的地方哦，独居一室的时候啊、这个文字啊，表面的意思啊，啊、哦，这是它表面的意思。那么它的深意呢，它的真正的意义里呢，是长暗藏在我们内心里面的念头。光天化日之下，我们跟人面对面，别人也不知道我们想什么，我们藏的是什么心呢、啊？我们动的是什么念头啊？哎，这就是暗示哦。可见呢，暗示的意思也蛮深的啊、哦，也很广呢。所以真正能够做到一切时一切处，啊，不自欺不欺人，那这是沉静的功夫啊。所以印光大师叫我们纯诚尽分呢、啊，哦，纯诚啊，是我们的纯心。哦，这八个字，不理邪径，不去暗示，就是存心，好吗？尽分呢，分是本分，哦，尽我们的本分，利益社会，利益众生，哦，决定不要为自己，为自己决定会有过失的。如果你问为什么呢？因为为自己是迷，为众生是觉。那么为众生呢？我们自己也是众生之一嘛，哦，所以说大公无私啊。由此可知啊，为众生是为大我，为自己是为小我，是为假我。这个道理一定要懂，这个事实真相啊一定要弄清楚，要明白，然后我们才明白这两句话的意思，才知道这两句话应该怎么去做，而且是非做不可耶。这两句话是菩提心里面的身心呢，哦，身心好善好德，真正的好乐，没有加一点点丝毫的勉强在里面哦。所以造福积功累德都是从这个基础上光大的。所以不是这样的存心啊，不要说修道很难啊，很难修成啊，就是我们在这个世间想要求这个求趋吉避凶啊，消灾免难啊，都办不到的。所以佛家无论哪一个宗派修行都讲求从根本起修啊。那么这个不理邪径不欺暗示这两句就是大根大本，意思是无尽的深广啊，希望大家要留意啊，要认真的啊学习。接着下来哦，我们刚刚讲到哈，修学的根本呢、啊、就是要如何真正做到澄净之心，那么对于是非邪正善恶要有很清楚的辨别才行。说实在的，这件事情啊本来就不容易的，说起来，因为古时候有很好的教育啊，虽然古代的学校啊并不是很普及的，但是做父母的都会教导儿女啊，责任感跟我们现代人是不一样的，古人都一般来讲都非常的重视哦儿女的教育哦，社会的风气也比较醇厚， 都普遍存在这种伦理道德的概念。那么中国古时候的圣人贤人啊的教导啊，我们在五种仪规里面可以看到，在礼记精华录里面也能够看到。可是啊，自从我们民国以来的话，古时候的教学理念被这个五四运动给推翻掉了，被否定掉了，普遍接受这个西方人的这个观念。我们知道西方人是功利主义啊，他们对伦理道德认识不够清楚啊。中国受到这个影响很大很大的，于是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从小就没人教没人讲，社会也不注重也不提倡啦。那么五十一节以来的烦恼习气，这是在里面的咯，那五欲六尘是在外面的诱惑，怎么能够不动心呢？怎么能够不起念头呢？能够在这个大污染的环境里面真正不起心不动念的那个人不是凡夫，这个人决定是佛菩萨带来的。如果是凡夫 That's impossible， 不可能，他一定起心动念，一定被染污。所以这桩事情只有少数读古书的老先生啊偶尔还会谈一谈，那佛门里面的老和尚讲经说法也会偶尔提到一下，往后啊就很难讲喽。所以从这个现象我们才真正的体会到为什么佛陀的法运有三个阶段，这是所谓正法、相法、末法，这三个阶段可以说是一个阶段不如一个阶段，每况愈下。这个原因我们总算明白了，为什么？因为善法没有人教导。说实在的，不是没有人教而是啊没有人肯听了，没人肯学了，没人肯接受了，你说怎么办呢？这个问题很严重的，这里面的问题牵涉很广所以教学实在太重要了，教育对人的这个观念的影响太深太远了。所以什么说春风化雨功德无量啊，我们现在就是这师资方面这方面的提倡啊观念啊不够，没有中国古代圣贤的观念了，所以我们社会教育是一塌糊涂，现在学校教育也是差不多了。所以方东勉教授感慨我们这个世间呢，这教育他讲了一句很深刻的话，很沉痛的话，所谓先生不像先生呢，学生不像学生呢，意思说没救了，没救也要救啊。我们现在弘扬感应篇，弘扬了凡四训，就是学习印光大师的精神，没有救也要救，挽救劫运呢，尽我们的本分，就是儒家讲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希望大家要有这种体会，对我们自己对这个社会都有好处。接着下来我们讲第十七句积功累德。这里面小注里面有第一句话是就给我们解释了什么叫做德，什么叫做功，存心是德落实在事项上面叫做功。所以啊德不积就不厚咯，功不累就不大咯。我们可以看看诸佛菩萨他们无量劫来生生世世他们所做的这四个字就可以包括进了积功累德。他们是为谁积功呢？他们是在为谁累德呢？他们是为一切众生在积功，在为一切众生在累德，他们不是为自己，这样才是真正的大功大德嘞。所以我们要效法诸佛菩萨。那么诸佛菩萨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他们了解了一个事实的真相，他们知道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就是自己，所以他才肯这样做。我们不了解事实的真相，所以我们才会有妄想分别执着，只顾了自己不顾大众，总以为自己一生跟大众是两码子事嘛，只知道自利不知道利他，不晓得利他是真正的自利，自利实实在在是自害，只有利他才是自利，自利之害就是六道轮回，就是三途恶道。这个事实真相一般人是不知道的，只有诸佛菩萨才能够彻底的明了。那么这一部感应篇汇篇里面的内容是非常的丰富，注解的引证啊非常的详实我们要认真努力的去学习。那么我们学佛学菩萨要从这个地方学起， 我们的心到底像不像佛菩萨呢？我们的行为到底像不像佛菩萨呢？那常常想着，那么我们的起心动念立刻就会知道，哎，这个念头佛菩萨不允许我动这个念头，我这个话我不该说，我这个事情我不可以做，这是个标准啊。感应篇是最低的标准哦，学佛就要从这个地方学起，所以印光大师一生极力的提倡感应篇，道理就在这里。那么汇篇里面注解的第一段里面有几句话很重要哦，说人都喜欢做好事吗？也都希望自己在这一生当中有所建树，有所成就，而往往都是自己因循苟且，不能够奋发而堕落了。所以此地就教导我们呐、不管我们做什么事情，一定要定一个期限，必须在这个期限之内完成，这样子才会进步。比方说我们读书嘛，哦，我这一部书要多少时间把它读完，这样才会收到效果的，要不然一本书三年都看不掉，看不完的。如果是无限期的时间的话，那么我们人心就会涣散了，精神意志啊就会不集中了。所以说许许多多人的失败的原因就是这个。所以我们学啊要有个期限，我们上学念书也有个，也是这样子嘛，学期嘛，哈哈，就期限嘛。所以念大学啊，四年为期限，我们得把它念完，这样才能毕业啊。所以说事出世间一切事啊都要立一个期限，要如期的完成。那么积功累德呢也是如此哦，一天能做一件善事啊，三年呢就可以完成一千件的善事啦，这就是所谓的日行一善吗？三年有成吗？啊，如果能够精进努力，希望每天多做一点善事，那么就像袁老凡最初发愿做三千件善事啊，啊，那个道理很像啊。第一次他十年才能完成哦，他第二次发愿的话，三千件善事就三年就完成了。所以一定要有一个期限。我们知道啊，天下啊多少聪明俊秀的人呐、都是因为自己啊因循苟且啊，把自己的耽搁了自己的一生了。实在是很可惜的。那么注解里面也讲到啊，不要空为美言而实行不符啊，就是希望我们能够说到做到，要有恒心，要始终如一。你看我们像一般人啊，哦，开头的时候好像很不错的样子，但是时间久了就懈怠了嘞，就放逸了嘞。说实在讲，真可惜呀，哦，非常的这个可惜。你看我们这里有个例子哈，感应篇里面有一个例子啊，古代的中国民间呐、都晓得有一个叫窦燕山嘛，那个《三字经》里面讲嘛，窦燕山有一方教屋子，名俱扬啊。啊，窦燕山这个人是五代时候的人嘛，啊，他在30岁的时候都没儿子啊，那么这时候古人就生烦恼了，因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啊，这结婚多年没孩子哦，他就很烦恼。他有一天他做了一个梦，梦到他祖父告诉他，哎呀，这个燕山啊，你的命里面没有儿子啊，而且你的命很短哦，你要修善哦，要积德哦，要累功哦，要修积功德哦。哦，窦燕山自从他梦到祖父哦对他的教导之后啊，他就非常认真的努力，结果他命里面没儿子，以后有五个儿子了吗？啊，叫五子名俱扬啊，而且这个五个儿子说实在就是命里面没有，他求来的。就像袁老凡先生一样啊，命里面没儿子啊，以后袁老凡有两个儿子，就证实了有求必应这个道理，这才是真正的求德。所以求要以善心善行，要以真实的功德作为求的本钱。如果我们没有善心啊，没有善行，没有功德，那我们拿什么去求呢？啊，做生意也要本钱嘛，不能做这个买空卖空嘛，哈。哦，所以我们决定不能在不是在这个佛菩萨面前天天磕几个头，烧几支香，供一点香花水果就能够求得到的，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啊？所以一定要认真的修持才行。所以有求必应这个道理啊，哦，是因果的道理啊，所谓是种善因一定得善果，造恶因呢一定有恶报，所谓因缘果报丝毫不爽，所以有求必应是这么一个道理。当然佛法也不能违背这个道理啊，佛教我们求 都是教我们要发心，要发菩提心啊，教导我们去做利益一切众生的事业，不要去做利益自己的事业啊，这才是真正的断恶修善。为自己利益呢，是恶边事，是恶一边的事情。那么为众生、为社会呢的利益呢，那才是善边事，善一边的事情。所以断恶修善的意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体会，能够损己利人，这是大善。这个果报不需要去求，自然就会现前。哦，善因一定有善果的。如果我们的所作所为对社会、对众生啊，都是不利的，是有害的，对自己则有利。虽然我们眼前得到一点小小的利益，要知道大灾难就在后面等着我们。最大的灾难是什么？是死后堕三途的苦报，决定不能够避免。这些道理啊，现在人啊，懂的人啊，越来越少了。这些事实的这个真相啊，佛在经论里面呢、啊，虽然是说出来给我们听，但是现在人展开这个经卷呢、啊，看一看，一笑一笑啊，这是迷信，我不能接受。等到自己死了以后，堕落了三途，那个时候就来不及喽。所以积功累德，世出世间的圣贤都是这样教导我们的，我们应当要相信呢、啊。相信的人，能够奉行的人，这个人就是有福之人。哦，这个在会编里面解释啊，引用的《了凡四训》里面积善的这一段话哈，这一大段啊，虽然呢、啊，我们啊以前呢、啊，法师说他讲过很多遍，但是他认为还是要常常讲。为什么要常常讲？因为他讲过了很多次，我们没有做到。为什么做不到？我们要多想一想啊，我们要把做不到的原因给找出来，把做不到的原因给消除掉，我们才有救。否则的话，眼看着我们的前途是一片黑暗啊，就要走向三途，就要走向地狱啊，这都是事实啊。而我们却往往把它疏忽掉了，我们没有走菩提道啊，我们走的是三恶道哎。所以这一番的开示就非常重要了。哦，这一段的节录的文字很长的，我们只采取辨别善恶的这个几条，跟大家来一起研究一下。哦，《了凡四训》里面讲到，善有真也有假，善有真假，有端有曲。那么端就是端正的行为，曲就是不端正的行为。那么有阴有阳啊、哦，大家知道阳啊，就是我们行善，别人知道了，受到大众社会的赞叹。那么阴呢，是指我们做善事，没有人知道。啊，天地鬼神对我们的报答却是非常的丰厚。那么善还有是有非，有偏有正，有半有满，有大有小，有难有易。哦，说了这么多，是帮助我们来辨别善恶的呢。说实在的，善恶两个字啊、哦，大家看起来好像很容易，实际上是很难辨别的哦。那么所感得的果报吉凶祸福，那就非常的微妙咯。我们前面也提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嘛，啊，说一个人呐、啊，一生，啊，生生世世啊，啊，就是一个因果报应。那么一个家庭、一个团体、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啊，今天我们讲到这个地球、这个世界，诸位仔细去思维观察一下，又何尝不是一个因缘果报呢？所以佛家用因果两个字，概括了世出世间一切法，不但世间法是因缘果报。出世间法也不例外耶。哦，经律里面常常讲到佛法因缘生嘛，所以一个人啊，若是透彻因缘果报的道理、事实的真相啊，这个人就是佛，就是菩萨。对于这个事实真相迷而不觉的人叫什么？就叫做凡夫。